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父亲节这个日子里面，我们又能够一同来敬拜他啊，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在昨天呢，我们全家也到外面啊去庆祝这个父亲节哈，吃了一个晚餐。那么这个晚餐的庆祝啊，最后呢这个。钱也是我付的，但是呢付得很高兴哈，因为全家人能够一起来庆祝这个父亲节，而且今年我的父亲也在这里。那么看到我的孩子们他们那么融洽的相处，那么我也是非常的高兴。那么我就在想，我们可以送什么样的礼物给我们天上的父亲，也能够让他高兴高兴。那么我就想他什么都有了，其实他不需要我们送他什么样的礼物，他只要看到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和乐相处在一起，那么我相信这个就是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大的一个礼物。那么今天早上卓牧师开始讲这个释经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参加，我相信对参与的人一定会感到有许多的收获。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今天才是第一次，所以下个礼拜请你可以挪出时间一同来参加这个主日学。那么在暑假的期间我们这个午餐也会变得比较简便的午餐，所以呢就请弟兄姐妹比较将就，因为许多人会进进出出，所以我们吃午餐的人数可能也会比较少。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感谢你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我们或者是养我们的这个父亲。主啊，我们真的是为此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今天在这里用你的话语一同来敬拜你，求主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把以下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旧约是1046页，简体字是676页。但以理书第六章的经文，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但以理书第六章，我念单数节，会众回应双数节。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无果的大法，不要加他，只是嘲笑他犯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
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国王，说愿大王万岁。
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谟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于是大利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加盖玉玺，就告诉自己家人，一日三次，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
他们便敲到城前，即完全听
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他复辟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你会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有些的人可能会说，我想要跟我最亲近的人度过这个最后的一天。也有些人呢可能会想说我要去做我最想要做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还有些人可能会担心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另外有些人呢可能会想要用什么办法可以来躲避这个世界末日。你想如果但以理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他知道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话，那么他在今天他会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那么从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呢，那么我相信但以理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还是会与素常一样的过日子，丝毫不受这个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这个影响。那么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虽然是一个被掳到异乡的人， 但是他不但是灵性好，而且呢他办事忠心毫无差错，所以呢他就深深的得到国王的宠爱，以至于国王想要立他来治理全国。然而当他这样的被往来重用的时候呢，就引起朝中大臣的这个嫉妒。我相信我们这个常常都会看到的，特别是在戏剧里面常常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就想要找这个但以理的把柄来控告他，但是因为他做事从不误事，所以呢他们就从他办事的方面啊，一点也没有办法抓到他任何的把柄，所以呢他们就想要从啊他对神的敬虔的这件事情上看看能不能啊找出一些可以用来攻击他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些人啊，他们看但以理可以被他用来啊被但以理可以被人攻击的地方是什么呢？啊，不是他在灵性上或者在品性上有什么样的缺失，也不是他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过失，更不是他做事上啊出了什么样的差错，乃是他每天这样敬虔的度日的这个生活习惯。因此呢，他们就想办法要让王啊立一个禁令啊，在这里说到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那么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呢一定能够得逞呢？啊，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就是但以理对神的这一个忠诚，所以如果要他三十日都不来求告神，那么对但以理而言呢，这是绝对不可能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当这道命令颁布之后呢，那么但以理会怎么做呢？但以理一定会是宁可违反这个王的命令，他也是啊不会不去求告神的。因此呢，啊，他一定会与素常的一样的来求告神。那么当他跟平常啊这样同样的来到神面前求告他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啊抓住这件事情用来攻击他。那么其实不只是但以理的这个敬虔的生活会成为仇敌攻击的一个啊地方，从古到今我们也可以看见许许多多敬虔的人啊，他们也会因他们对神的这个敬虔呢受到许多仇敌的攻击。那么像约伯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不但可以看见撒旦啊在这个地上走来走去，他们就是在那里寻找这个要告啊约伯的这个把柄，然后呢到啊，这个神的面前去控告他。另外我们在新约书信里面我们也看见有同样的类似这样的记载，我们看见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勿要警醒啊，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仇敌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尽各种的办法想要来攻击我们，连我们对神的这个敬虔呢也可以成为仇敌攻击的一个目标。那么还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神不像大力巫王这么的昏庸，所以呢我们的仇敌呢是没有办法得逞的。弟兄姐妹，虽然说但以理在这里所遇到的情况呢并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呢如果他不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的话，如果他还是跟平常一样去做的话，那么在这里在人看起来他的情况呢就好像他是他个人的世界 他的末日啊快要来到一样啊。但是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看见但以理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不去遵行的话会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但是我们看见他没有吓得这个束手无策，他也没有去思考对策，他似乎没有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这种想法，他还是与素常一样的啊，把这个窗户开着开向这个耶路撒冷的方向，一日三次 啊，跪在神的面前，在那里祷告感谢。那么这是啊，实在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当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都是会担心害怕，如果自己不照着做的话，那么会受到这个逼迫。啊，有时候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子的。当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就会开始担心，啊，甚至于可能连觉都睡不着，啊，整天呢就是没有心情去做任何的事情，那么就是在那里思想，啊，到底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啊。不会像，如果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不会像但以理这样，好像明知故犯啊，给人有这个把柄可以抓。所以呢，当我读到但以理在面对这样生死关头的时候，那么他还是能够与素常一样，那么我就非常的佩服他。如果我也能够跟但以理一样，在面对这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也能够与素常一样就好了。那么为什么一般人没有办法像但以理那样的，在面对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啊，没有办法跟他一样呢？那是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就是跟但以理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面对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当然就啊，没有办法跟啊素常一样的来面对啊。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认为，但以理在这里他为什么这么不会变通，他不懂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这个道理。好，如果但以理改成啊他自己在心里面默祷，不就不会让他们抓到这个把柄了吗？或者是如果但以理把他的窗户关起来，别人也就不会看见他在那里求告神，这不是很好吗？那么既然但以理是这么有智慧的一个人，为什么他不要这样子做？他还是要跟平常一样的把这个窗户打开在那里。我相信啊，并不是因为他想不到这种躲避的办法，而是因为他顺服神呢大过于顺服人的这个信念，所以呢他才会这么做。那么许多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但以理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窗户打开？在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主耶稣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我相信当许多人读到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也会有疑问。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祷告呢并没有像这样子每次都是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连主耶稣基督也没有这样做。所以呢，当我们去了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是要把门关起来才可以祷告，哦，他在这里乃是指最主要是讲到一个祷告的动机。他不要我们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哦，祷告是要做给人看的，是要得到别人的啊这个称赞的，哦，他乃是要我们啊有一个啊真诚的祷告啊。那么既然祷告不是做给人看的，为什么但以理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要把窗户打开，哦，而且呢我们看见啊这件事情似乎呢比他自己的生命的安危更重要。那么其实啊这也是有原因的啊。那么这种祷告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当时犹太人祷告的一种方式。虽然呢他们被掳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地方去，但是呢他们的心呢还是向着耶路撒冷的。所以呢他们期待有一天呢神会将他们从被掳之地再一次带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啊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的这个方向祷告。那么他这样祷告呢也不只是一种的形式而已啊，其实也是有神的应许在里面的。因为当所罗门王他建完这个圣殿之后呢，那么在啊，《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就有记载，他祷告说：“他们若在掳盗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但以这样的祷告呢，也是基于神的一个应许所以呢，他不但是明白神的旨意，他也是抓着神的应许在那里祷告。所以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他这样的来向神祷告。弟兄姐妹，今天如果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里面也下令30天不可以敬拜总统以外的这个神或者人的话，那么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去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30天忍一下很快就过去无所谓，没有敬拜神没有关系。也有些人可能会偷偷的去敬拜神或者有些人可能会想做长远的打算，干脆搬到一个不会有这样禁令的国家去算了但是你想，当我们选择用躲避的方法来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逃避这样的一件事情吗？当然是不能的。我们躲得了一时呢，躲不了一世。当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出退让之后呢，那么我们的仇敌呢，只会得寸进尺。所以，如果我们妥协了一次呢，那么就会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然后一直到我们再也没有退路可以走。虽然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目前看起来好像不会颁这样的一个禁令但是我们的仇敌他就是会利用类似这样的事情来攻击我们这些敬虔的生活的习惯所以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只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没有这个警觉而已。有部电影呢，名叫《火战车》，可能许多人都看过的。这是根据一个事实的故事所改编的所拍摄的一个电影。那么当中描述一个英国的青年人他虽然是英国人，但是他却是在中国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呢是去前往这个蒙古的宣教士，所以呢他从小呢就受到很好的宗教的信仰。那么他在运动方面也非常的有天赋，特别是在田径方面，所以呢他参加很多的比赛都有非常好的成绩。因此呢，在1924年的时候呢，他就被英国选为奥运国家代表队的选手。那么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非常加紧的练习。但是呢，不管练习再怎么累，再怎么忙，再怎么紧凑，那么礼拜天呢，他总是一定会到教会去做礼拜的。那么当这个奥运比赛的这个行程表公布之后呢，他才发现原来他要比赛的这个100公尺的短跑的项目呢，竟然是在礼拜天早上，也就是他去做礼拜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挣扎，因为他知道这个礼拜天是他用来敬拜神的这个时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加的重要。那么他当时是这个金牌这个呼声最高的一个选手，所以如果他不去比赛呢，就等于白白的把一面的金牌呢拱手让给别人了。因此呢，许多人就一直来劝他，若是你拿到金牌呢，你不但可以荣耀国家，而且可以荣耀神那么甚至于连英国的王子呢都来劝他要参加比赛。但是呢，后来他就下定决心呢不参加这个比赛然后人家就把他安排去参加另外一项的比赛，就是400公尺的这个比赛。但是呢，这项的比赛呢，对于他跑100公尺的人是比较不利的，而且呢，这个不是他的专长就对了。但是呢，他还是很有信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呢。最后呢，他还是一样拿到了金牌。后来呢，他在分享的时候呢，他就说到他得胜的这个秘诀呢，就是在前200公尺的时候呢。前200公尺他可以靠他自己跑得很快， 但是后两百公尺呢，对于那种短跑的这个一百公尺短跑的人，他就已经没力了。所以呢，后面两百公尺呢，他就说只好交托给神了。当他交托给神的时候，他发现呢，结果他跑得更快，因此呢，他就得到了这个金牌。那么他当时心中感受到的一句话就是说：“神说尊重我的，我要看重他。”因此呢，虽然他没有得到一百公尺的这个短跑的金牌，神却赏赐他啊，一面他更难得到了一个四百公尺的这个金牌。那么最后，他也将自己献给神，成为一个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那么今天啊，当我们信徒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同样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产生。今天当我们啊每个礼拜来教会敬拜，有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习惯之后呢，许多时候仇敌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会借着一些事情来攻击我们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习惯。啊，我记得我还刚信主的时候，哦，我很热衷的追求认识神，所以呢，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些敬虔的生活习惯。但是后来因为我母亲过世了，然后找工作上有些的不顺利，再加上其他一些的生活的因素，啊，通通加在一起之后，虽然好像我没有因此就对神失去了信心。但是呢，这些因素啊，都让我啊有些的敬虔的生活习惯呢，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啊，我是不太想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的，啊，甚至于连主日的崇拜呢，那么都不想参加的。后来呢，真的是神怜悯啊，神给我保留了啊一项的这个敬虔的生活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啊，我会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灵修啊，读经祷告。那么就借着啊最后的啊一项保留的这个敬虔的生活习惯呢，神慢慢把我带回到他的面前来，重新恢复啊回到教会的这样的聚会的生活。那么当我觉得这一切都上了轨道之后呢，啊，没有想到这个破坏的力量呢，接着又来了，啊，这个公司要求加班，啊，甚至连礼拜天都要加班，啊，所以呢，啊，如果是在景气的时候，我想那个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顶多呢换一个工作就好的。但是呢，那时候经济不太景气，所以呢，啊，如果不配合的话呢，那么下一个被炒鱿鱼的对象呢，就是自己。所以呢，那时候也是蛮挣扎，到底我礼拜天要不要去加班呢？啊，虽然自己也很想跟但以理这样子与素常一样的去做礼拜，但是呢，啊，我还是没有办法那么潇洒的就这样做啊。所以啊，我记得那一天啊，要礼拜天要加班的时候，我就到这个公司里面啊去上班。那么到公司里面去了之后呢，才鼓起勇气来跟我的老板说啊，我每个礼拜天是需要去教会做礼拜的啊，你可不可以让我先去教会做完礼拜之后，我再回来加班？还好呢，我那个上司呢，他是一个很通人情的人，所以呢，他一口就答应了，没有给我为难。不然的话呢，我真的那时候可能还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那么到了现在呢，我就没有这个困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老板呢，他要我礼拜天来做礼拜。所以呢，礼拜天不来做礼拜呢，反而呢是要请假才行。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有这个敬虔的生活习惯，受到挑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啊，你是会妥协吗？还是你会想办法争取呢？还是你会义无反顾的坚持自己啊过这样的一个敬虔的生活呢？啊，其实我们平常怎么样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那么在特殊的时间，自然就会反映出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如果我们在平常不是啊有像但以理这样的一个啊敬虔的习惯的话，那么我们在 特别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做出同样的反应。那么这件事情是勉强不过来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但以理这个人不但对神很忠诚，而且呢他也很有胆量？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是因为他是一个超人吗？不是的。是因为他不怕死吗？我想也不是的，乃是他乃是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与素常一样的来面对狮子坑危险这件事情呢，最重要的关键所在乃是因为他平常就有规律的祷告生活。从但以书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但以理的人生呢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生啊。从他很年轻的时候被招入到王宫里面，他就在这个书里面就常常提到一些有关于祷告的事情啊，有关于他祷告的事情。一直到但以书第六章这里呢，那么根据有些人的推算呢，他应该是8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他还是跟往常一样的祷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并不是一个平常不祷告的人，他也不是有空才祷告的人，他乃是一个有规律祷告生活的人啊。他更不是有事情才祷告的人，他乃是有事没事都来祷告的人。所以呢当他遇到急难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来祷告，不像没有祷告习惯的人可能会一下子就不知所措，或者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事情。不过我们也有看见有些人呢，他们平时不太祷告，但是在急难中呢却会来祷告。这种祷告呢我们把它暂且称为是911的祷告，911的祷告我相信神有时候也听911的祷告。虽然这个有些人是911的祷告神也听呢，但是呢总比不上这个素常的祷告。因此呢如果我们能够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个规律的祷告生活习惯的话，那么对我们是会非常有益处的。那么在此我们不但看见但以理他没有因为他自己年长而不祷告，而且呢他也没有因为他忙于治理国事而不祷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灵性以及他的灵性这么美好，以及他能够被神重用的一些原因。那么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不来祷告呢？是我们的身体不好吗？你想但以理那时候80多岁了，就是也在他的晚年了，他的身体会比我们好到哪里啊？我们许多时候说我工作太忙，我生活太忙，没有时间祷告。但是你想想但以理他是一个被国王所重用的人，他有多少的事情要处理，但是他仍然可以一天3次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还有任何的借口不来祷告吗？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祷告这件事情不但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灵性好，而且呢对我们健康呢也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么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也都看见有许多人也是会想要来祷告那么当我们祷告蒙应允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继续来祷告。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看见就是我们祷告却没有得到神应允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越来越不想要祷告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没有马上得到神的回应呢，那么并不是神没有来听我们的祷告。有时候神有他自己的旨意，有时候是神的时间还没到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没有马上看到神的反应的时候，那么我们不要以为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看那个立即的果效不要因此呢就失去对神的信心。其实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但以理的祷告，其实他也是祷告了很久他为着神应许的这件事情祷告了很久 虽然神应许会将以色列人再一次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但以理一直祷告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成就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会如此的。所以呢，不要因为我们祷告没有马上看到，然后就不想祷告就像哥林多后书5:7保罗所说的，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此外呢，但以理之所以有这个规律祷告的生活呢也是因为他与神之间的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呢他祷告的时间呢，乃是他来亲近神享受神的那段时间。所以祷告这件事情呢，对他而言呢，并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所以呢，他可以乐此不疲的来向神倾心吐意。今天许多人之所以无法想象他这样子今天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可能还没有建立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呢，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受到外在事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会不想要祷告，我们可能会越来越提不起劲来祷告，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最后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做。那么我自己曾经在过去也有一段这个非常感到低谷的时间。那么虽然说我知道我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低谷里面走出来，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做。那么虽然我每天好像还有这种读经祷告的这个习惯，但是呢，许多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呢，并不是来亲近他，并不是真的是好像有那种享受的感觉许多时候好像只是为了准备讲章，所以才来到神的面前，只是一种的例行的公事。所以呢，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后来呢，就请人为我祷告，那么也蒙了神的连续，那么借着一些属灵的操练，慢慢的将我从这个低谷里面再带出来，那么重新跟神建立好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对不但对我们灵性有益，其实呢对我们健康也有益的。以前美国就有一位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呢，他在多间的这个神学院里面呢做了一些的研究报告，他研究这个神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他发现神学生呢，他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有优秀的心理健康的人，第二类呢是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的人，那么第三类就是心理健康比较差的人而且呢有各种情绪的问题。那么当他做完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呢，最令他感到诧异的就是第一类跟第二类的神学生呢，那么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灵修的习惯，而且呢至少维持了3年以上所以呢这个医生就下了一个结论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每日与神相交，他的心理健康呢会不断的改善。弟兄姐妹，但以理之所以能够与素常一样的来面对狮子坑的危险呢，除了是因为他有这个规律的祷告生活之外呢，也是因为他完全的来信靠神。从我们今天所读的但以理书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但以理得知王的禁令以后呢，他没有对神说，神啊，最近这个情况比较紧张一点，好，我得休息几天，我暂时跟你避不见面，以免我这个老命没有了他也没有去求王或者去求任何人的帮助，他只是跟素常一样的在神的面前祷告。那么为什么但以理他不采取其他的行动呢？因为但以理知道当时的这种情况呢，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连王也没有办法帮忙。 因为呢，照马代跟波斯人的这个例子呢，那么这个王的禁令呢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所以呢，如果连王都没有办法帮助他的话，其他人也就都帮不上忙。所以呢，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来信靠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当时不管是他的第一选择，或者是第一个选择，或者是最后一个选择，都是神，因为那是他唯一的一个选择。我们可以看见啊，但以理啊，因为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所以呢，我们看见啊，他就也很自然的就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顺服神啊。那么他就来向神呼求，那么他相信神一定会回应他这个祷告。所以呢，耶利米书29:13-12-13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当但以理如此来信靠神的时候，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被丢进这个狮子坑里面，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差遣了这个使者来封住了这个狮子的口，让他毫发无伤。那么这就是但以理来信靠神的结果。我相信那一夜呢，对这些狮子而言呢，一定是一个折磨，对不对？这个狮子又饿又饥又饿，但是看见但以理在那里哈，却不能吃哈。那么这个也难怪，后来呢，当这个王下令要把其他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丢进去的时候，这个狮子呢已经等不及了，跳上来抓住他们啊，把他们给啊撕碎咬碎了哈。弟兄姐妹，虽然说从古到今啊，并不是每一个啊选择跟但以理一样来信靠神的人，那么他们的身体都逃得过狮子的口啊，的确有些人也因此殉道的，但是我相信他们对主的这个信心呢，并没有被狮子给吃掉，他们的征战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得胜的，因为他们跟但以理一样，都让神的名啊被高举了。弟兄姐妹，今天你素常的生活如何呢？今天你素常的生活如何呢？不但会大大的影响你日常的生活，而且呢，也会大大的影响你怎么样来面对一个危机的处境。所以呢，我盼望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能够养成一个能够信靠神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以至于当我在面对一些啊特别的危机的时候啊，我们不但不会恐慌，而且呢，我们能够跟但以理一样啊，我们能够跟素常一样的啊，能够来倚靠神来面对各样人生的风暴。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我只要信靠我主》来回应今天的信息。